美国和以色列联军对伊朗的打击其实是打出了中共军力的原型的。但是美中两国的航空母舰进行对比，就令到习近平感到了绝望。好嬲之下，习近平于是是对中共军工科研系统落手。有体制内的人士透露话，而家中共到处都喺度捉人。我哋讲嘅呢啲内容都系被中共掩盖住，但系呢啲又系中国发生改变嘅前提，系大家必须要了解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新闻深读，我系婉儿。今日系美东时间3月23号，礼拜一。下面请睇详细内容。首先讲下美国同以色列联军对伊朗嘅持续打击。美国同以色列联军史诗狂怒行动今日进入到咗第六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话，这个礼拜对伊朗的打击将继续加强，直至所有战争目标都达到为止。以色列媒体话，伊朗计划将部分远程高超音速导弹从地下储存设施转移到发射场。就在转移当中，美国和以色列联军对这里的设施进行了精准的轰炸。空袭之后，现场地下发生了多次的二次爆炸。国防部说，夜袭当中摧毁了伊朗西北部阿塞拜疆省一个大型的弹道导弹生产基地。网传的影片里面显示，爆炸的位置是升起了浓浓的烟雾，有几个地方是有明显的火光，怀疑爆炸点是山体隧道入口的固定燃料在度燃烧。看影片里面的爆炸和燃烧的情形，估计如果山体隧道里面还有人，恐怕会是凶多吉少了，生存的几率是很渺茫的。现在不知道隧道里面是不是有人，是不是有中共的相关技术人员在度。之前加拿大作家盛雪女士同埋原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先生都曾经提到，中共派去伊朗的军事科技人员是相当多的，至少是有300-400人，其中至少有10个人已经是被炸死了。一部分是撤了回去中国，但亦有一部分人是匿入了掩体里面。跟住落嚟，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就总是觉得很累？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的身体里面的气血没有跟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部车发动机没有问题，油箱它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亦都是跑不动的。老话说，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去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一缺，五脏六腑就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没精神，面蜡黄，睡不够，动不动就累。那怎么办呢？很多人想补，但是没时间煲汤，又怕麻烦，给你推荐这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18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购买3樽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购买3樽亦系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手机唔离手、眼睛干涩、酸、睇嘢越来越蒙嘅朋友。美国和以色列联军对伊朗毁灭性的打击，令到在北京的习近平恐惧大增。中共对伊朗提供了雷达和高超音速导弹等尖端的设备，但是对美国和以色列联军来说，真是形同虚设了。好多人或多或少都看到了，习近平用了数以万计的钱打造出来的军力就是这么不堪一击。所以习近平在好嬲之下，对中共的军工系和学术系大开杀戒。有网民根据更新之后中共两院的名单发现，至少有17个重量级的人物被除了名， 其中军工同航天系统就占咗九个。被两院除名，亦就意味住佢哋好可能系出咗事啦。喺军工同航天系统呢九个人里面，杨伟、吴万清、赵宪庚同魏毅仁呢几个军工巨头，我哋已经讲过啦。咁今日我哋重点嚟讲下另外嘅一个人，佢就系啱啱被撤落嚟嘅中共军委科委主任刘国志。呢个人嘅份量唔比头先嘅嗰四个人差，佢系中共军工科技研发系统嘅重要领军人物，名副其实嘅军工系大佬。刘国志1983年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加速器专业毕业，一直就喺中共嘅国防科研一线工作。1986年喺清华就读，攞到咗硕士学位，跟住就去到西北核技术研究所担任所长。西北核技术研究所系中共重要嘅核武器研发核心单位，前身是核试验21研究所，最早是在新疆罗布泊附近的马兰，后来整体就搬了去西安。西北核研究所专注于核试验、核效应模拟和核技术应用等等。中国在1964年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到1996年最后一次核试验期间的45次试验，西北核研究所都有参与。1996年刘国志在清华拿到了博士学位。2002年他从西安的核研究所所长这个位置调到去中共核试验基地担任副司令和司令等职务，直到2010年12月调去中共的总装备部。在调任总装部之前的20几年里面，他一直在搞脉冲功率和高功率微波技术研究，他是这个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也是习近平重点提拔的科工大佬。但是伊朗被美国和以色列打残之后，习近平亦没有放过他，因为习近平武力侵略台湾的梦想已经被打碎了，而打碎习近平梦想的只是美军的两个航空武舰打击群和以色列的国防军。习近平已经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美军的强大。咁讲到美国嘅航空母舰，我哋就简单咁对比一下，睇下中共嘅航空母舰同美国嘅究竟系差喺乜嘢地方。我哋唔带情绪咁讲，相对美国嘅航空母舰嚟讲，话中共嘅航空母舰系三个大号嘅船，一啲都唔过分。辽宁号、山东号同埋福建号绑埋一齐，亦都打唔过一艘美国黎米兹航空母舰。更加唔好话系黎米兹嘅升级版福特级航空母舰啦。辽宁号系中共喺俄罗斯买返嚟嘅淘汰嘅阿良格号改装而成嘅。2012年9月入役，主要系用喺训练同埋试验。山东号系喺辽宁号嘅基础上改进嘅。呢个系中共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2019年服役。辽宁号同山东号都是在苏联巡洋舰的底子上建成的，所以舰载机主防空，舰载远程超音速反舰导弹主攻，亦就是说这两艘船都不是纯粹的放舰载机的航空母舰，而是带有强大武装的海上作战舰。不过辽宁号就拆除了 P-007 花岗石反舰导弹发射筒，山东号干脆就武装，所以就算是海上作战舰啊，这两艘船的攻击力亦都是大打折扣的。另外辽宁号和山东号的舰载机出动率每日只有60架次左右，数量是严重不足。从理论上来讲，这两艘船可以搭载36架左右的1015，但实际上出击那时大多数甲板上面是空的，实际搭载的容量最多就是20几架。这一点战机恐怕防空自保都困难。 咁有军事迷就话，基本嘅舰队防空 CAP 任务，亦就系为舰队提供防空保护嘅空中巡逻。呢、这个任务要求每三个钟头至少系出动八架战机轮换，咁24个钟头就一共需要60架次。单就呢个 CAP 任务，就已经系每日平均出动架次耗光咗啦。边度仲有能力去发动进攻呢？所以军事迷就嘲讽话，辽宁号同山东号就只能够活喺陆基战斗机掩护圈内嘅存在舰队。呢种讲法一啲都唔假。至于中共嘅第三艘福建号，中共自吹话福建号配置电磁弹射同埋阻拦装置，系第一艘完全自主设计嘅弹射型航空母舰，但系喺服役当日只系搭载咗8架飞机，后来出海训练嗰时亦都冇明显增加。究竟能够有效率咁调度几多架飞机，而家仲系一个疑问。另外，从目前能够睇到嘅福建号实际弹射画面，只有2号弹射器，其他嘅嗰啲弹射器能唔能够使用，仲系一个未知数。呢、这个亦系每日平均出动能力变成咗一个疑问。我哋再嚟睇下美国前6艘尼米兹级航空母舰。6艘尼米兹级航空母舰都已经完成咗搭载 F-35C 所需要嘅改装工作。每艘尼米兹级航空母舰搭载能力系非常强大嘅。包括36架超级大黄蜂 FA-18E、12架闪电 F-35C、6架咆哮者电子战机 EA-18G 同埋5架鹰眼预警机 E-2D。尼米兹级航空母舰每日平均出动战机嘅能力系240架次，呢、这个数量远远超过中共3艘航空母舰嘅总和。至于尼米兹级航空母舰嘅升级版福特级航空母舰，咁就更加强大啦。首先搭载人数系大幅减少，尼米兹级航空母舰搭载嘅系5000多人，而福特级航空母舰只系需要4500人左右，因为实现咗更多嘅自动化。尼米兹级运输弹药用嘅系降缆电梯。但是福特号使用的是电磁升降机，令到弹药运输是更加快，亦都是更加安全，几个人就可以完成了。福特级航空母舰的动力系统亦是更加先进的，虽然使用的都是核动力，但是尼米兹级用的是 A4W 反应堆，而福特级航空母舰用的是 A1B 新型反应堆。这个 A1B 的发电能力比 A4W 大幅提升了3倍，而且寿命是更加长。发电能力大幅提升，亦就意味着为支持激光、电磁武器等未来武器预留了大幅的空间。福特级比尼米兹级航空母舰战机的出动提高了 30% 以上。电磁弹射是最关键的技术升级，电磁弹射还可以调节适配无人机和轻型飞机。福特级航空母舰的雷达系统也是非常强大的，尼米兹级使用的是传统机器扫描雷达，而福特级航空母舰使用的是双波段有源双控阵雷达，不单止覆盖面更广，仲可以同时追踪更多嘅目标，而且抗干扰更强，自动化程度更高。至于福特级航空母舰搭载嘅战机数量又系有咗大幅提升。主力战机有50多架，包括超级大黄蜂 FA-18EF 同埋闪电 F-35C， 另外仲有5架咆哮者电子战机 EA-18G。同埋5架鹰眼预警机 E-2D， 另外仲有10架左右嘅 MH-60S 骑士英式多用途直升机，呢、这个系负责反潜、搜救同埋运输补给等等，仲喺度逐步增加 MQ-25 黄鲷鱼无人加油机。 俾 F-35C 同埋 F-18 进行空中加油，亦就係大幅咁提升咗作战半径。一艘尼米兹级航空母舰就可以整低中共嘅三艘大船。习近平攞乜嘢同美国去对抗呢？中共如果执意要去侵略台湾嘅话，到时候美军一定会全力以赴应对中国嘅侵略。咁习近平会炸成乜嘢样呢？哈梅内伊被炸死咗，但係终究仲係留咗一个遗体可以揾到。如果美军全力以赴去轰炸北京嘅话，习近平諗下恐怕都会觉得背脊发凉啊。跟住讲下刘国志同张友侠关系以及中共嘅高层内斗。所以对台湾绝望嘅同时，习近平将怒火系撒向咗军工系。虽然刘国志系习近平亲自重点提拔起嚟嘅，但系作为军工系嘅大佬，差啲令习近平掉咗脑袋，习近平点会放过佢？不过刘国志被捉可能同另外一个情况亦系有关，亦就系佢同张友侠有住长达14年嘅直接共事。刘国志同张友侠联手打造咗中共国防工业嘅张刘高层权力架构，掌握咗中国嘅国防工业开发创新。刘国志2010年12月调任总装备部，出任总装副部长。到咗2012年10月，张友侠从沈阳嘅军区司令员嘅位置调去担任中共军委总装备部担任部长，成咗刘国志嘅领导。喺呢个期间，两个人共同负责全军嘅武器装备研发同埋采购。张友侠负责全面领导，刘国志主要系负责技术攻关，亦就系高功率微波同核技术应用。2014年9月，刘国志担任总装科技委主任。2015年7月31号晋升为中将，习近平是亲自向他颁发了命令状，并且同他握手。2016年军改，总装备部被拆分，张友侠出任首任的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而刘国志是担任新组建的中共军委科委主任，成了中共军工科技创新重要的领军人物。并且进入到了中共的19届中央军委，他是中央军委委员。虽然张友侠和刘国志分属不同的部门，但是两个人在国防科技领域的关系是极为紧密的。第二年亦就是2017年，张友侠成了中共军委的副主席，再次直接领导刘国志负责的中共军委科委。可以睇得出喺呢十几年当中，刘国志成咗张友侠喺军工系统网络当中嘅一号人物，全面负责中共嘅军工科研。张刘高层权力架构，一个系全面管理，一个系揸技术。今年1月24号，中共国防部官宣张友侠被查，这个令到外界感到极为震惊。一方面是因为习近平和张友侠两家是世交，父辈一起是出生入死，而习近平和张友侠又是以兄弟相称，并且张友侠助力习近平的20大连任，实现了3连任。另外一方面，中共三中全会前后网络疯传习近平突然是得了脑中风，张友侠在元老他们的支持下接管军权，习近平因此成了台前表演的傀儡。从2024年三中全会之前到今年的年初，这个期间落马的党政军官员几乎清一色都是习近平的人马。不过习近平亦发起过几次反扑，只是都遭到了挫败，而且习近平每次反扑之后都会有他的人马出事。但是到了今年的1月19号，习近平反扑成功了，只是5日就官宣了张友侠被查的消息。但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截至到目前，没有人对张友侠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他依然是中共全国人大代表，依然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依然是中共军委副主席。这种状况凸显出中共高层的博弈是异常的紧张激烈。其实讲到中共官场的内斗，互相撕咬的情况，不单止在中共的高层，体制内各个阶层都有，而且都是一样的激烈。有多位体制内人士向大纪元透露说，中共官场近期正在上演一场大清算。有一位长期关注中共监狱系统的体制内人士，化名徐月，披露说，山西淄博、枣庄和山西运城等等这些地方的多个地区的监狱几乎都塞满了中共党员。徐月说，从去年12月下旬开始，中共开启了倒查模式，一批中国老官僚先被秘密关押在看守所，之后通过所谓的快审快判，将这批党官成批地送去了监狱。他说，中共的动作之快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亦令徐月感到震惊。他说，监狱里面从未好像现在这样塞满了中共党员，党内囚徒的比例是压倒了普通的刑事犯。徐月说，放眼望去，全部都是衣冠楚楚的受贿者，有些是贪污上千万元，有些是非法所得几百万元。这些人被判刑之后几乎是无人上诉，虽然是在这里黑箱作业，他们可能是被迫达成某种协议。一位河南郑州的退休公务员孙先生告诉大纪元听，现在各地都在调查受贿和退休的官员，他所在的郑州看守所收押的人员当中，涉及贪污腐败的比例是比普通刑事案件高出很多。孙先生听在政法委工作的朋友介绍，现在政法委将反腐败当成了主要任务，到处在度查，在度捉人。这位政法委的朋友还介绍，现在监狱是成了共产党的党监，几乎全部都是党员干部。大家想，监狱变成了党监，中共党内的囚徒是超过了普通刑事犯的数量，这个确实是最近这几年出现的一个现象。那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一位大陆的知情人士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另一个就是中国的荷包扁了，财政系统出了严重的缺口，必须要通过反腐败的方式，将官员私吞的钱财没收来填补中共的窟窿。讲明白一点，这一轮反腐败就是中共权力整合和体制治理的工具，反映中共在当前面临的经济和制度压力。而中国官场激烈的厮杀，亦正是洪船将要沉之前所出现的紧张、焦躁和恐惧。厮杀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共政权的解体崩塌。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